所以问题不在那个人的遭遇是怎样，
所以问题不在这个人的遭遇是怎样，
而是在那一个人在遭遇里头用什么心思来向着神。
问题这个人在遭遇的里面用什么心思向着神，
是伏在神的手下，
是伏在神的手下，
还是继续在那里顶撞，
或者在继续的顶撞。
那如果是伏在神的手下，
如果是伏在神的手下，
那他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
那他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的荣耀也在他身上来充满，
神的荣耀就在他身上充满。
如果向神刚硬的话，
如果向神刚硬的话，
那神的愤怒也就在他身上来显明，
神的愤怒就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把约瑟和法老两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我们将约瑟和法老两个人摆在一起，
我们就看到属灵的事上的那一个区别。
我们就看到属灵事上的区别，
并不是在遭遇相同不相同，
不是在于遭遇相不相同，
而在人里面是怎样的向着神，
而是在人的里面怎样向着神。
遭遇可能是一样，
遭遇可能是一样，
但是因为人里面的情形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但因为人的里面的情形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现在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了，
现在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了，
那么他就给卖到那个法老王的护卫长的家里头去，
他就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家里面去。
那我们要看见，在约瑟从被卖的时候开始，虽然我们没有看见圣灵做了什么的记录
啊，我们看一下由约瑟被卖的时候到现在，虽然看不见圣灵有什么记录，
但是你却是隐隐在那里看见神的手一直在那里管理着，
但你好像看见隐隐看见神的手在管理着。
我们晓得106篇诗篇就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诗篇106篇告诉我们，
约瑟到埃及去是神先打发他去的，
约瑟到埃及去是神先打发他去的。
那么既然是神打发他去，
既然是神打发他去，
所以约瑟 在到埃及的那一个路上一直是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
所以约瑟去埃及的路上一直是神的手在管理着。
神把约瑟先打发去，
神将约瑟先打发去，
为要保存以色列，
为了保存以色列。
那么因此约瑟那个路程一定要在埃及走到做宰相的那一个地步，
所以约瑟的路程一直要在埃及走到做宰相的地步。
那假如不是给波提法把他买了过去，
如果不是给波提法买了过去，
那约瑟就没有路到做宰相的那个位置。
那约瑟就没路做宰相的位置
啊。那么埃及那么大，
埃及这么大，
当时埃及是那样的那个富足，
当时埃及是这么富足，
要买奴隶的人多得很，
要买奴隶的人多好多，奴隶的人好多，
偏偏就是那个波提法把约瑟买去，
偏偏就这个波提法将约瑟买去，
这不是偶然的，
这个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
是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的。
那么当约瑟被卖到波提法家里头的时候，
当约瑟被卖到波提法的家里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一进去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模样，
我们这个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模样，
但是圣灵在这里的记录一开始，
但圣灵的记录在这里一开始
就说他在波提法的面前给波提法非常非常的看重，
就说他在波提法的面前被波提法非常的看重。
那而他被看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才干显露出来，
而他被看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才干显露出来，
而是神与他同在，
而是神与他同在。
那当神与他同在的这一个事实显出来的时候，
当神与他同在这件事实显出来的时候，
那么在他周围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觉，
在他周围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觉，
就领会到这个人是不寻常，
就领会到这个人不寻常。
那在加以看见 放在他手里头要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的满意，
又加以看见放在手里面做的事情也做得非常的满意，
所以非常快约瑟就在波提乏的家里面给提升到做他的总管，
所以很快就在波提乏的家里面提升做总管，
为波提乏完全的管理他家里的一切，
为波提乏管理他家里面的一切。
那么在这一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个问题，
这里我们要看一个问题，
从这个过程的里头，
从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我看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约瑟完完全全的服在神的管理或是引导的底下，
约瑟是完完全全的服在神的管理或者是引导的底下，
那按照人来看他那个遭遇是非常不易又不平的，
按住人嚟睇佢遭遇系非常嘅唔易，亦都系唔公平嘅。
但是你看到约瑟却没有任何的怨言，
但睇到约瑟冇任何嘅怨言，
你没有看到他有一点埋怨嘅情绪，
你睇唔到佢有啲嘅埋怨嘅情绪。
你说没有说？
你睇佢冇讲咩？
弟兄姊妹，你晓得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晓得一件
事，如果一个人心里头满了埋怨的，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满有埋怨，
你叫神怎么和他同在？
你叫神怎样与他同在？
你叫神怎样从他身上来显明神的工作？
你叫神怎样从他身上显明神的工作呢？
神要做工要先把这个人苏醒，
神要做工就要先把这个人苏醒，
那然后他神才能再用他去做神所要做的，
然后神才用他做神所要做的，
才能用着他来显明神的那个能力和智慧，
然后就用住佢显明神嘅能力同埋智慧。
但是你看到约瑟，那一到了埃及就已经是有神的同在。
但系睇到约瑟一去到埃及就已经有神嘅同在。
显然我们就看到，在他里头没有什么挡住神不让神通过的。
显然就睇唔见佢里边冇咩挡住神唔让神通过嘅。
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约瑟蒙恩的那个秘诀，
这个就在神面前约瑟蒙恩的秘诀。
虽然那一个时候他只不过是17岁，
虽然那时候他只不过17岁
雅各也并没有给他太多的那个属灵上的带领，我相信
雅各也都没给他几多的属灵上的带领，
但是因着他对神的敬畏，
但因着他对神的敬畏，
那他在神面前学的功课就比雅各学得更快更多了，
咁佢喺神面前学嘅功课比雅各学得更快更多。
那么在波提乏的家里面，我们已经看到约瑟这个光景，
喺波提乏嘅家里面已经睇到约瑟呢个光景。
那么而约瑟呢？
约瑟呢？
不仅是在神的面前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权柄有那个相当的学习。
约瑟在神的面前不单止对神的认识和神的权柄有相当的认识，
同时他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同时他在神面前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
所以当他的祖母来给他一点试探的时候，
所以当他祖母来给他一个试探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在那里拒绝了，
他是非常的明确的在那里拒绝。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神应该给他很大的祝福才对，
神必给他很大的祝福才对，
但是我们看到事情并不这样，
但我看到事情不是这样，
那这就是宗教的思想常常给我们一些的观念，
这些是宗教的思想时常给我们这些观念
那一个宗教的观念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好心得好报，
那个宗教观念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好心有好报。
现在约瑟是很好心，
现在约瑟是很好心，
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好报，
但他却没得到好报。
那在这一段时间的里头，我们看见事情并不这样发展，
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看见事情不是这样的发展，
那和人的想法刚刚翻过来，
和人的想法刚刚反转来，
好像好心不得好报，
好像好心没好报。
好心得好报，这个是宗教的思想。
好心有好报，这个宗教思想。
但是神在人身上的做工，神是从整永远里面去看的。
但神在人身上做工，神是从永远去看的。
神不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头去看的。
神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头。
所以在一个短暂的时期的里头，人也许的路是非常非常的坎坷。
所以在一个短暂的时候，人的路可能是非常的坎坷。
但是在神的引导的 里头，这一段的坎坷正是他得升高的路上所不能缺的。
但这一短暂时间的坎坷正是他升高的路上所不能够缺的。
那现在约瑟因着这样的拒绝他的祖母，
现在因着约瑟这样拒绝了他的祖母，
那他祖母就翻过来咬他一口。
现在祖母就翻过来咬他一口，
那结果他就给下到监里头去，
结果他就被拉进去监里面。
哎呀，这个问题就非常不简单了。
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
原来在埃及还可以过得去，
原来埃及还可以过得去，
那现在连那一点点都没有，
现在连一滴滴都没了，
下到监里头去，
去到坐监。
但是我们从诗篇106篇里头看到问题来了，
但我们从诗篇106篇里面看到问题来了。
约瑟下到监里，还是神的手在那里的引导。
约瑟在监里面仍然神的手在引导，
因为那里说，
因为那里说，
诗篇106篇的那里说，
诗篇106篇我讲，
05篇那里是这样说，
05篇我来这样讲，
哦。人用脚镣伤他的脚，
人用脚镣伤他的脚。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的里头，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神的话还成就不成就呢？
神的话仲成唔成就呢？
所以在那里接着说，神的话在那里试炼他。
所以嗰度话神嘅话喺度试炼佢，
下到监里，
下到监里边。
还有盼望脱离这个环境吗？
仲有冇盼望脱离这个环境呢？
有谁能替我出头来解决这个难处呢？
有边个能够替我出头解决这个难处呢？
没有权，没有势，
冇权冇势，
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你这个约瑟是谁，
根本冇人识你约瑟是边个，
又是一个外邦外乡人，
有一个外乡人，
那这又是一个给那个蛮有权势的卫长来下到监里头，
又俾一个满有权势嘅卫长将佢捉入监。
谁能替你说话？
边个能够同你讲话呢？
并且把他下在监里的那个理由，又是人所最不能接受的。
而且将佢下落监里边嘅理由，又系人所唔能够接受嘅。
谁替他出头？
边个替佢出头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约瑟虽然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约瑟虽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们看见他还是那样的非常非常的平稳的来接受那个环境。
我就看见他非常非常平稳的去接受这个环境，
仍然是那一个理由，
仍然个理由，
因为他里面没有让神过不去的事物，
因为他里面没有让神过不去的事物。
虽然给下到监里，
虽然被落到监里面，
但是里面没有因此有任何神所不愿看见的事物，
他里面就没有任何神不愿意看见的事物。
所以神的同在没有失去，
所以神的同在没有失去，
所以神仍然在那一个环境里头显明神给他的扶持和陪伴。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神仍然显明他的扶持和陪伴。
那到这一个地方，我们就更多的看清楚了，
在这个地方更多看清楚，
约瑟服神的权柄，
约瑟服神的权柄
就成全了不完全服神权柄的雅各，
就成全了不完全服神的权柄的雅各。
那么在神在雅各身上所要做的，
神在雅各身上所要做的，
就是要让他完全的交出他自己，
就要他完全交出他自己。
但雅各在这一方面没有完全跟得上来，
但雅各这方面没有完全跟上来，
因为他对神的权柄没有那个彻底而明 又明确的认识，
因为他对神的权柄没明确的认识，
所以雅各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让神过不去，
所以雅各里面有很多东西让神过不去，
所以雅各到了这一个阶段就停住了，
所以雅各到这个阶段就停
住了。现在神就用一个顺服的约瑟，
现在神用一个顺服的约瑟
来去成全那个不够顺服的雅各，
来成全这个不够顺服的雅各，
让雅各也给带到顺服的地步，
也将雅各带到顺服的地步。
而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一个很重的原则，
我们看到里面一个很重的原则。
那么神如何在人的身上做那个恢复呢？
神怎么在一个人的身上做恢复呢？
在亚伯拉罕身上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信心，信心的跟上，
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信心的跟上，
在以撒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信心里头去享用，
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用信心的享用。
那在雅各的身上呢？
在雅各身上呢？
是要把雅各带到在信心里头去顺服，
是将雅各带到在信心里面去顺服。
那雅各没有上得来，
雅各上不到来。
现在神就用一个会顺服的约瑟来引雅各进入顺服，
现在神就用一个会顺服的约瑟来引雅各进入顺服。
啊，我们感谢神，
那我们感谢神。
那么在约瑟的身上，
在约瑟的身上，
那我们就看见一个真正是那个顺服神的人，
我们看到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
问题又来了，
那一个顺服神的人怎么会受那么许多的熬炼呢？
那一个顺服神的人怎么会受这么多熬炼呢？
那既然顺服神，那神就不让他受熬炼才对咯。
既然顺服神，神就不要他受熬炼才对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准一件事，
弟兄姊妹要看准一件事，
我们会顺服，
我们会顺服，
那是神的恩典，
这个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的顺服，
但我们的顺服，
顺服到一个什么的地步，
顺服到一个什么的地步，
那必须要经过考验才能显明的出来的，
是必须要经过考验才能够显明出来的。
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没有保留的顺服的里头，
神要将我们带到一个完全没有保留的顺服的里面。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样的顺服的熬炼，如果不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地步，那个顺服就显不出那个顺服的实意。
这个顺服的熬炼没到到一个非常非常的地步，这个顺服就没显出它的非常的意义。
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那个熬炼的里面越过越厉害，越过越厉害。
我们看见约瑟在熬炼里面越过越厉害，越过越厉害。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那约瑟经过了一次的熬炼，
约瑟经过了一次的熬
炼，又一次的熬炼，
又一次熬炼，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那个结果是把约瑟那个属灵的品质提高了，
是将约瑟属灵的品质提高了。
那这是对他自己个人来说的，
这个对他自己个人来说，
但是对神的计划来讲呢，
但对神的计划来讲呢，
越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越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他就越过越接近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成就，
他就越接近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成就。
那这是那个一个顺服神的人还是多少熬炼的那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顺服神的人还要多少熬炼的原因。
因为神要在人身上的恢复是恢复到他原来在人身上的目的，
因为神要在人身上恢复到一个程度，要恢复到他原来在人身上的，
而不是恢复到人以为不错的那一个地步，
而不是恢复到人以为不错的地步。
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看准的，
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看准的。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你看约瑟受的熬炼，
你看约瑟受的熬炼
的确是不容易，
的确是不容易的，
也是不简单，
的确是不简单，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不管是什么样的熬炼，
不理是什么熬炼，
神的扶持没有欠约瑟一点点，
神的扶持没欠约瑟一点点，
神不住的用他自己的恩惠来扶持他，
神不住用他的恩惠来扶持他。
啊，我们实在感觉非常的稀奇，
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
因为你看见约瑟无论给放到哪一个地方，
因为他看见约瑟无论放在哪个地方，
神都从他身上出来，
神都从他身上出来，
人都从他身上看见奇妙的神的作为，
人都从他身上看见奇妙神的作为，
所以人都对他有一个非常的信任，
所以人对他有一个非常的信任。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啊，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事实，
这个非常明确的事实。
那么我们看，
咁我哋睇，
约瑟如果永远留在那个监狱里头的话，
如果约瑟永远留在监狱里边嘅话，
那他就不能成全神的旨意了。
咁佢就唔能够成全神嘅旨意啦。
那所以神把约瑟放到监狱里，有神的时间。
所以神将约瑟放在监狱里面，有神的时间，
不能多一点，
不能够多点，
也不能少一点，
又不能够少点，
就是在神所定规的那个时间里，
就在神定规的时间里面。
那约瑟就经过神在他身上所要做成的，
那约瑟就经过神要在身上所做成的。
那么当约瑟给下到监里头去以后，
那当约瑟被下到监里面去的时
候，那就发生一些事情，
就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本来与约瑟没有相干的，
这个事情本来同约瑟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那个发展的结果就跟约瑟有了很密切的关系。
那发展的结果就同约瑟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当约瑟留在监里的那一段时候，
就是当约瑟留在监里面的时候，
那么法老的两个臣仆，
法老这两个臣仆，
一个是管理他喝酒的，
一个管理他喝酒的，
一个是管理他饮食的，
一个管理饮食的，
得罪了法老，
得罪了法老。
那么结果法老又把他们两个人都下到监里，
结果法老又将这两个人放在监里面，
也是放在与约瑟一起，
就放在约瑟一起。
那么这个事情好像是跟约瑟，从如果看到这里的话，跟约瑟是没有什么相关联的。
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同约瑟没什么关联
啊，但是稀奇的很，
但很稀奇。
不晓得他们两个人进去了多久，
你知道这两个人入了多久？
圣经只是说有些日子，
圣经就说有些日子，
恐怕那个日子也不是太短，
恐怕这个日子也不是太短，
不过也不会太长，
但也不会太长。
那么正因为这一有这样的一段的有一有这样的一些个日子，
就因为有一些这样的日子，
那么从外面看来，约瑟酒正擅长，那么他们活在一起。
咁从外面睇嚟，约瑟酒正和善长，佢哋生活一齐。
外面看来，他们都是囚犯。
外面睇嚟，佢哋都系囚犯。
也就是同病相怜就是了。
亦即系同病相怜就系啦。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亦冇咩特别嘅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当我哋睇到
这两个人的下到监里，又有神的手在那里。
这两个人去到监里面，亦都有神的手在那里。
那么有一天晚上，这两个人都在那里做了一个梦。
有一天晚上，这两个人都做了个梦。
那么 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想着那个梦就闷闷不乐。
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想起个梦就闷闷不乐。
那约瑟看见他们的那一种情绪，
约瑟看见他们这种感觉情绪，
那就问他们说，
就问他们，
你们两位有什么难处啊？
你两位有什么难处啊？
好像今天两个人都闷闷不乐的，
好像今天两个人都闷闷不乐的
你告诉我看，我能不能为你解决？
你告诉我看看能不能为你解决呢？
他们就把他们做梦的事情告诉约瑟，
他们将他们做梦的事告诉约瑟。
那么约瑟就说，
约瑟就说，
神能叫我把梦的讲解告诉你们，
神能够叫我将梦的讲解告诉你们，
那么约瑟就把他们的梦解释了。
那约瑟就将他的梦解释了，
他就说，
他说
酒正三天的时候，三天以后要给砍头，
酒正三天之后要被杀头。
上涨三天以后要关乎原籍，上涨
新涨在三天之后就会恢复原籍。
那么事情果然就照着约瑟这样的解说而成就，
事情就结果照着约瑟这样来成就。
那现在我们不看，先不看这个事情，
现在首先不看这件事情，
我们要注意，
我要注意的。
那么在这个约瑟解梦的这一件事上，
在约瑟解梦的这件事上，
很显然的那是神借着那两个人的梦来显明神的旨意，
是很显然神藉着这两个梦是显明神的旨意。
那这里神的那个旨意是不是说这两个人的遭遇的结局是怎样？
那神是不是说这两个人的遭遇结果是怎样呢？
不是，
不是的。
那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给那两个梦的应验而把我们那个注意力给吸到哪里去，
千万不要给这两个梦的应验来将我的注意力吸到去那里。
这两个人与神没有关系的，
这两个人与神没关系的，
神并不会在他们身上有什么的那安排的，
神不会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安排的。
他们的遭遇虽然照着约瑟所说的成就，
他们的遭遇虽然照着约瑟所讲的成就，
但是这个梦的成就不是为他两个人，
但这个梦的成就不是为他两个人，
而是为着约瑟，
也为着约瑟的。
我们看下去就晓得了，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
正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么神是不是要梦来向人启示他的旨意？
神是不是要用梦来向人启示他的旨意呢？
因为说到梦的这个问题啊，在旧约里头好多梦，
因为讲到梦的问题，教育就好多梦了
啊。那么好多梦都很准确的成应验，
好多梦都好准确的应验的。
甚至在约珥先知书上头，神借着约珥也说过这样的话，
甚至约珥先知书里面神都藉着约珥讲这些话。
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天，
当然我们晓得那一天就是主的日子，就是那个将来那个国度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一天是指着将来国度的时候。
他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
他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
那这些梦很显然就是说带着神的旨意了，
这些梦很显然就是说带着神的旨意了。
甚至我们到了使徒行传，
甚至去到使徒行传，
我们仍然看见好像神仍然用梦来向他的使徒做引导，
好像神仍然用梦来到向个使徒做引导。
那这样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寻求这个梦来作为神向我们的启示呢？
咁今日我哋系咪仍然寻求梦来作为神向我哋所启示呢？
那么这个问题说起来是不是大，但是也不小。
这个问题讲起来唔大，但系都唔少。
不过我也只能简单的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们提醒一下就是了。
咁我只喺呢度简单嘅同弟兄姊妹提醒下就系啦。
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嚟讲，
在新约的里头，
喺新约里边，
神不多用梦来给人启示。
神多用梦来向人启示。
但是刚才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的里头，还是有梦的引导的记录啊。
但刚才我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仍然是用梦来做引导啊。
不错，
没错的，
的确有这样的事情，
的确有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问题，
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呢？
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所提的那个梦，
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的那个梦
是什么梦呢？
是什么梦呢？
次数不多，
次数不多，
不过也有好几次，
也有好几次。
但是那好几次，
但这好几次
都是和神的那一个大计划有关联的，
都是同神的大计划有关联的，
不是个人的前途的，
不是个人的前途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掌握住，
呢一点我哋必须要掌握住。
那在使徒行传里边，神也的确是用梦来引导过他的使徒。
在使徒行传里边，神的确用梦来引导过他的使徒。
啊，比方说保罗到马其顿去。
比方说保罗去马其顿那里。
比方说神告诉保罗，你我对你的使用不是在犹太人的当中，而是在外邦人的范围里。
比方说神对保罗说，我对你的使用不是在犹太人里面，是外邦人那里。
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事情都是大事，是与神的那个激活接上关系的。
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大事，跟神的计划连上关系的，
都不是个人的那个前途的问题，或是个人的需要的问题，
都不是个人前途的问题，和个人的需要的问题。
那所以因此在信，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为什么旧约神又用梦呢？为
什么旧约神又用梦呢？
那为什么到了新约神就不多用梦呢？
为什么新约神又不多
用梦呢？那为什么神也少微有几次向使徒们用梦呢？
为什么有几次神稍微向使徒们用梦呢？
那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这样，
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因为旧约里面
人和神的交通没有建立，
人和神的交通没建立，
人里面没有神的灵，
人里面没有神的灵，
所以人与神的那个交通是不能直接，
所以人与神的交通不能够直接，
所以神就借助一些个事物来向人启示，
所以神就借助这个事物来向人启示，
或者借着先知上人说话，那是神特别选召出来做器皿的人，
或者是藉着先知向人讲话，那些是神特别拣选出来作为器皿的人，
或者借着梦来向人说话，
或者藉着梦，
神不会向每一个人都说话，
神不会向每一个人讲话。
那因为在旧约的里头我们晓得，
因为旧约里面我们知道
人在伊甸园那一次的失败以后，与神的交通就断了。
人在伊甸园那次的失败之后，人和神的交通就断了。
神的话不能直接放到人的里面，
神的话不能直接放在人的里面，
人也没有可能直接去领会神的事，
神人也都没可能直接去领会神的事。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用一些眼见的方法来给人去领会神的话，
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就用眼见的方法来让人去领会神的话。
但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信主的人，
信主的人
重生了，
重生了，
灵苏醒了，
灵苏醒了，
与神的交通接上了，
与神的交通接上了，
与神那个关系直接了，
与神的关系直接了，
所以神就借着圣灵在人的里面给人带领，
所以神就借着圣灵在人里面被带领。
同时在新约的时候，
在新约的时候，
神继续把他那个永远的旨意来向人启示，
神继续将他永远的旨意来向人启示。
那神的永远的旨意也在教会初期的那一段时间启示完成了，
神永远的旨意都在教会的建立的初期启示完成了。
那这有这两个事实，
有这两个事实，
一个就是说人里面的灵活过来可以与神直接有交通，
一个就是人里面的灵活过来可以直接跟神有交通，
另一个事实就神的启示已经完成，
另一个就是神的启示已经完成，
人可以透过神的话来认识神所要做的，
人可以透过神的话来认识神所要做的，
来认识神一切的事情，
认识神一切的事情。
那所以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基本上神不再用梦来向人启示，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基本上神再用梦来向人启示。
那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又会有那么几次呢？
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又会有那几次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可以这么讲，
使徒行传那个时候是刚好是新约刚开始的那个时候，
使徒行传是新约刚开始的时候，
就算当日的使徒们，
就算当日的使徒们，
他们对生命的事情还是陌生的，
他们对生命的事情仍然是陌生的，
他们对圣灵的那一个做工的那个情形还是不是太老练的，
佢对圣灵作工嘅情形都唔系咁老练噶。
那所以神就要用异象、用异梦来给他们去领会。
所以神就要用异象、异梦嚟俾佢领会。
所以那些异象和异梦都限于那些非常重大的事。
所以呢个异象同埋异梦都系限于嗰啲非常重大嘅事。
那比方彼得要到哥尼流家里头去，
比方彼得要去哥尼流家里，
如果他灵里面好像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时候那么苏醒的，
如果他灵里面好像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那么苏醒的，
那么他就用不着看见那个异象，他里头这个带领就是去了，
他就不需要看见异象，他里面的带领就是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不了解不领会这些事情，
但他那个时候不领会这些事，
不领会生命在他里面的那个带领，
不领会生命在里面的带领，
所以神让他看见异象，
所以神让他看见异象。
但是有了那一次经历以后呢，
但有了一次经历之后，
他就学会了，
他就学会了
里面的那个带领，
里面的带领，
不管看见异象也好，没有看见异象也好，
不理有没有看见异象都好，
那里面那个带领总是对的，
里面的带领总是对的。
说在十五章的时候，彼得就不再根据那个异象来决定他的脚步，
所以彼得就不根据异象来决定他的脚步，
而是根据他里头的那个引导来决定他的脚步，
就根据里面的引导来决定他的脚步。
那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的里头为什么还有一点点异象和异梦的记载，
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仍然有一些异象和异梦的记载。
那么到以后呢，
那以后呢，
你就一直看见，
你一直看见
在书信的里头，
在书信里面
你一直看见，
你一直看见，
没有再提异梦的事，
没有再提异梦的
事，也没有再提异象的事，
也没有再提异象的
事，转过来的提什么呢，
转过来提什么呢，
信信
信和信
顺服顺服
顺服顺服。
弟兄姊妹你看，信顺服都是里面的学习，
等姊妹睇下信同埋顺服都系里边嘅学习，
不再凭着外面嘅，
唔再凭外边噶啦。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那虽然在旧约里头，我们常常看到有梦的引导的记载，
虽然喺旧约里边嗰阵时睇到有梦嘅记载，
特别在约瑟的身上，与梦呢好像非常非常的有关联。
特别约瑟的身上好像非常与梦有关联，
然后以后看到但以理的时候他好像又是跟梦有关联，
以后看到但以理的时候好像又跟梦有关系的。
但弟兄姊妹记住，
但弟兄姊妹记住，
这是旧约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
这个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
在新约的里头，
在新约的里面，
人和神的关系改变了，
人和神的关系改变了，
人与神的交通接上了，
人同神的交通接上了，
神对人的引导不再是这个样子，
神对人的引导不是这样。你顺不顺服呢？
是更深的顺服的试验，
是更深顺服的试验。
哎呀，约瑟说我已经顺服了那么长久啊，一句怨言都没有啊。
约瑟说我顺服了这么久，我一句怨言都没有。
神啊，难道我到顺服到这个地步还不够满足你的心意？
神啊，难道我顺服到咁嘅地步都唔能够满足你嘅心意咩？
那当然，约瑟也许没有做这个想法，但是他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不稀奇。
当然，约瑟可能冇咁嘅想法，就算有咁嘅想法都唔稀奇。
因为约瑟究竟还是一个人，
因为约瑟究竟仍系一个人。
那在这种比较的光景的底下，你叫他很难不想，那我自己要待到什么时候呢？
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你很难叫他不想，究竟我在这里要等多久呢？
但是当他一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当他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我想当时约瑟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我相信约瑟一定有这样的祷告，
神啊，如果你看这个地方对我是最美的，那我就留在这里。
神啊，你如果看这个地方对我最美的，我就留在这里。
我没有话讲，
我没话讲，
我就是拣选你的最好，
我就拣选你的最好。
我想大概约瑟在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祷告，
我想约瑟大概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祷告，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思的里头默默的过了两年，
在这样心思里面默默的过了两年。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我们刚才说，
我们刚才说
神的时间不能少，
神的时间不能少，
神的时间也不能多，
神的时间也不能多。
那到了时间，
到了时间，
神自己就在那里为约瑟开路，
到了时间，神就在那里为约瑟开路。
两年过去，
两年过去了，
现在另外一个人做梦，
现在另外一个人做梦，
那就是法老做梦了，
就是法老做梦了。
那法老做梦，这梦到了两个不同的梦，但是却是有相同的一些事情。
法老就做了两个不同的梦，但是有相同的事情。
那所以他早晨醒来的时候，一想到那是梦，他这次也到法老闷闷不乐了。
所以他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又一直到法老闷闷不乐了。
那么上长在那个时候看见这个事情，
走正的时候看见这个事情
啊。那么他也听到法老说了他这个梦了，
你又看到法老讲这个梦了。
哎，我们留意这里，
我留意这里
第九节四十一章
四十一章第九。
那时酒正对法老说，
那时酒正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
那两年前是有这样的一件事，
两年前有这样的事
啊。在监里头我就碰到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
在监里面我就碰到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
他能给我们解梦，
他能够帮我
解梦，他解出来这个梦啊，正就在我和那个善长的身上完全一样。
他讲出来的梦就同我在同埋善长的身上完全一样。
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神的时间，
弟兄姊妹，看这个神的时间，
酒正有没有忘掉约瑟呢？
酒正有没有忘掉约瑟呢？
听他这里的话，好像是忘掉。
听他这样的话，好像忘记了。
是因着法老做梦才叫他想起来了。
因着法老做梦先叫他想起来。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许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
很多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
不仅是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不单止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同时也不了解为什么那么长久，
同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长。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不知道，
神知道，
神知道，
神有他的时间，
神有他的时间，
神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做事情，
神能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做事情。
那现在时间到了，
现在时间到了，
约瑟就给提到法老的面前去了，
约瑟就被提到法老面前去了。
那么所以当法老一听到有这么一个人，
所以法老听到有这么一个人，
立刻就把约瑟提出来，
立刻将约瑟提出来。
哦，约瑟这一次风光了，
要说你解风光了，
那很光彩的就来到法老面前哦，
好光彩的来到法老面前。
那么他也听法老说了这些他做梦的事情喽，
也就听到法老做梦的事情。
那然后约瑟就告诉他说，
有约瑟就告诉他，
我能解梦不是因着我，
我能够解梦不是因着我，
是因着神要借着我把这个梦的讲解来告诉你，
是神藉着我将这个梦来告诉你。
他说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
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
都是说出前面那十四年里头要发生的事，
都是讲出前面十四年要发生的事。
前面那七年有七个大风年，
前面的七年有七个大风年。
那么过了那七年，接连又来七个大荒年，
过了七年又来七个大荒年。
那么这就是前面要发生的事，
这个叫前面发生的事。
那么又是在那一个时候就向法老提出一个意思，
就在那个时候就向法老提出一个意思
啊，趁着那七个丰年的时候要把粮食储存起来，
趁着那七个丰年的时候要将粮食储存起来，
等到那个荒年来的时候可以有应用，
等到荒年来的时候可以有应用。
那么当时法老听到这样的讲解和这样的提议，
当时法老听到这样的讲解和提议
他对约瑟就立刻的另眼相看，
他对约瑟就留下另眼相看，
立刻就把他放在做宰相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
立刻就将他放在做宰相这个地位上，
把整个埃及的权柄都交给他，
将整个埃及权柄交给他。
我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弟兄姊妹，你看，
弟兄姊妹看，
神的时间一到，
神的时间一到，
约瑟就在最低的处一下就升高了，
约瑟就从最低的处升高了，
那升高到 什么地步呢？
高到个咩地步呢？
在埃及地来说，
在埃及地来讲，
在地位上，
在地位上，
他是在法老以下，
他在法老之下。
但事实上，
那事实上，
他就等于法老，
他就等于法老，
因为在约瑟。在法老在约埃及的那一个时候，
因为埃及的时候，
整个埃及的那一个行政的管理的权柄都在约瑟的手里，
整个埃及的行政权力的管理都在埃及，
他是代表法老在埃及执行权柄，
他代表法老在埃及执行权柄。
啊，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那约瑟实在是升到至高，
约瑟的确升到至高，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在约瑟的身上，神成就了一件事。
在约瑟的身上，神成就了一件事，
就是启示了人到在神面前得恢复的路。
就是讲出神人在神面前得恢复的路。
虽然约瑟身上所经历的事情，
虽然约瑟身上所经历的事情
是比较特殊一点。
是比较特殊一点，
但是呢，你却是按照一个原则来成就的。
那嗰度系按照原则来成就的，
那就是十字架的原则。
呢个就十字架原则。
那十字架是把人带到最低的地方，
十字架系将人带到最低的地方，
然后把人升到至高，
然后将人升到至高之
处。在主的身上是这样。
在主的身上是这样，
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
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
那雅各因为不肯下到最低，
雅各因为不肯下到最低，
所以才有约瑟被卖的这一段事情，
所以才有约瑟被卖的原因。
还是要把雅各带到最低最低的地步，
也将雅各带到最低最低的地步，
带到他自己的尽头的地步，
带到他自己尽头的地步，
带到他自己绝望的地步，
达到自己绝望的地步。
等到雅各真的到了那个绝望的地步的时候，
等到雅各再到了绝望地步的时候，
真的肯把他手里头所抓牢的东西放出来的时候，
真的到了他手里面所抓牢的东西放出来的时候，
那立刻雅各就起来了。
那怕雅各就起来了。
看到以后，我们很快就看到这个事情。
啊，以后我们很快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那在约瑟这一件事情上面，
在约瑟这件事情上面，
很明确的给我们看到，
很明确的给我们看到，
这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
约瑟成全神的旨意，
约瑟成全了神的旨意，
神预先打发他到埃及，
神预先打发他到埃及，
他埃及预备好一切，
埃及预备好一切，
然后把以色列全家带到埃及，
要将以色列全家带到埃及，
在那里得保存，
在那里得保存。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看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
我看到
以色列得保存，
以色列得保存，
不仅是他们七十几个人的事，
唔单止系佢七十几个人嘅事，
而是神永远的计划的事，
系神永远计划嘅事。
如果以色列不得保存，
如果以色列唔得保存，
神的计划就不能再往前。
整个计划就能够再往前，
所以以色列一定要给保存，
所以以色列一定要被保存，
这是神的旨意，
这个神的旨意。
那现在呢？
而家呢？
约瑟已经把神的旨意成全的那个条件完全预备好。
咁约瑟要将神嘅成全嘅旨意嘅成啊条件完全预备好。
好，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那么约瑟在埃及升高，
约瑟喺埃及升高，
约瑟在埃及得有荣耀，
约瑟喺埃及得着荣耀。
哦，约瑟在埃及脱离了一切的苦恼。
约瑟来埃及脱离一切的苦恼。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睇到咁嘅地步嘅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我又可以话，
约瑟并不是牺牲品。
约瑟唔系牺牲品。
约瑟所以能升高，
约瑟所以能升高，
是因为他肯接受神的手。
因为佢肯接受神嘅手。
神把他带到底下，
神将佢带到底下，
他顺服神站在底下。
呢个顺服神站在底下。
那因着他的顺服。
跟着他的
神的旨意成就，
整个旨意成就，
他自己也得了荣耀，
他自己也得了荣耀，
他没有给神牺牲，
他没有被神牺牲。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在约瑟的身上，
约瑟的身上，
实在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路，
实在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路。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那么因此我们从约瑟的身上，
现
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个问题了。
现在我可以归纳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约瑟这样的经历的里面，
在约瑟这样的经历的里面，
他能不能叫称为一个得胜者？
他能不能称为一个得胜者？
当然他是得胜者，
当然他是得胜者。
如果约瑟不是得胜者，那谁还是得胜者？
如果约瑟不是得胜者，还有谁是得胜者？
不是说约瑟很完全，
不是说约瑟很完全，
但是他约瑟的确是得胜者。
约瑟的确是得胜者。
那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
得胜的秘诀在哪里
呢？他看见神的手，
他看见神的手，
他就顺服神的手，
他就顺服神的手。
这个就是他得胜的秘诀，
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现在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难处在哪里呢？
我们不太容易看见神的手，
我们不太容易看见神的手。
因此我们只能在人的面前升高，而不能在人的面前降低。
所以我们只能在人的面前升高，就不能在人的面前降低。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一个真正看见神的手的人，
一个真正看见神的手的人，
升高也好，
升高也好，
降低也好，
降低也好，
他都承认一个事实，
都承认一个事实，
我是神所拣选的人，
我是神所拣选的，
神有他的计划在我的身上，
神有个计划在我身上，
他怎样带领，
他怎样带领，
都是根据他的最好，
都是根据他的最好，
因为他叫万事互相爱效力，
他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既然神的旨意是这样，
既然神的旨意是这样，
我升高，
我升高，
神看是好处，
神看是好处，
我敬拜神，
我敬拜神，
我降低，
我降低，
神看是好的，
神看是好的，
我也敬拜神，
我也敬拜神，
因为我所要的，
因为我所要的
不是在地上的高或低，
不是地上的高和低，
而是我里面的不住的给提高，
让我里面不断的被提高，
神的旨意可以在我身上成就，
神的旨意可以在我身上成就。
那在约瑟的身上，
约瑟身上
我们看到这一个，
我看到这一个，
我们看到这一个，
我看到这一个，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约瑟在神的面前，
约瑟在神的面前
如何走出那一条得胜的路来，
怎样走出这条得胜的路来，
那正好给我们也看到，
正好给我们看到，
我们追求做一个得胜者，
我追求做一个得胜者，
那我们那个路怎样走呢？
路应该怎么走呢？
也是如此，
也是这样，
走在神的带领的底下，
走在神的带领底下，
按照神的引导，
按照神的引导，
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伏在神的权柄底下，
站在神的那一边，
站在神的那一边，
神怎样做，
神怎么做，
是神的主权，
是神的主权，
我不因着我自己的要求而勉强神去做神还不要做的事，
我不因着自己要求勉强神去做他不要做的事，
我一直要保持我在主的面前没有给神难处，
我只要保持在主的面前没有给神有难处，
让神能在我这个人身上自由的行走，
让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自由的行走，
显明神与我同在，那就够了，
显明神与我同在就够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三章的里头交通过
今天晚上就在这三章里面交通过了。